宝宝发热了，不要慌。发热是机体对抗侵入的细菌病毒的正常反应，有利于消除病原体，恢复健康。所以，发热对健康也有有利的一面。细心的妈妈会发现，宝宝经过一场发热后，好像长大了，思维能力、语言能力均明显提高了。这是因为发热加快了脑细胞的代谢和新生。发热并非都是严重疾病，通常认为发热肯定表示宝宝的病很严重，弄不好还有生命危险。事实上，宝宝之所以容易发热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体温调节、中枢系统发育还不成熟，再加上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差，受到感染的概率比较高，所以常会有发热的情形出现。造成宝宝发热的原因非常多，并非总是严重的不得了。外在因素，宝宝体温受外在环境影响，如天热时衣服穿太多，水喝太少，房间空气不流通。内在因素，感冒、急性呼吸道感染、扁桃体炎、咽喉炎、结核或其他疾病。其他因素，如预防注射，包括荨麻、百白破等疫苗反应。体温不同，处理方法也不同。体温 37.5 摄氏度至38摄氏度时，发热本身有帮助杀菌及提升抵抗力的作用，所以不太高的发热是不必急着退热的。盲目退热往往引发很多不良反应，由于退热快，出热多，出汗多，易导致虚脱，循环系统出现问题。体温38摄氏度至 38.5 摄氏度时，将宝宝衣物解开，用温水37摄氏度左右的毛巾搓揉全身或泡澡，如此可使宝宝皮肤的血管扩张，将体热散出。另外，水汽由体表蒸发时也会吸收体热，每次泡澡10至15分钟，4至6小时一次，多给宝宝喝水有助发汗。此外，水有调节温度的功能，可使体温下降及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。一般当宝宝在体温达 38.5 摄氏度以上时，才开始考虑使用退热药，而且每次服药中间一定要间隔4至6小时。常用退热药包含水剂、定剂、栓剂和针剂。不同的退热药最好不要随意互相并用，因为剂量不好控制，还是单独使用比较安全。给宝宝做抚触现在已经变成每个家庭的必修课。那么在没有月嫂帮忙做抚触的情况下，怎么给宝宝做抚触呢？下面介绍给大家一些抚触的基本步骤。腹部抚触可以刺激肠激素的分泌，让迷走神经活动更旺盛，有助于增加宝宝食量，促进消化吸收和排泄，加快体重增长。左手固定在宝宝的右侧髋骨，右手食指、中指、腹沿升降结肠做倒 U 型顺时针抚触，避开新生儿脐部，右手抚在髋关节处，用左手沿升降结肠做倒 U 型抚触。自己怎么带宝宝？现在很多职业女性生宝宝都比较晚，爸爸妈妈年龄已经很大了，没办法帮助带宝宝，雇外人又不放心，所以很多人在休假期间选择自己带宝宝。一起来参考一下怎样自己带宝宝。现代女性多数是上班族，为了事业结婚生宝宝较晚，很多老人身体不太好，不能帮忙带宝宝，把宝宝交给保姆带又不放心，所以只能自己带宝宝。那么妈妈怎样一个人带宝宝呢？妈妈可以在前一晚让爸爸去买菜，或者趁爸爸在家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去买菜，把饭提前做好，第二天尽量做一些炖菜。趁宝宝睡觉的时候，妈妈把宝宝的衣服、尿布洗一洗，把宝宝尽量放在妈妈可以看见的位置， 这样随时可以看着宝宝，以免发生安全问题。有条件的妈妈可以让保姆做饭、洗衣服。一个人带宝宝的好处很多，例如可以增进亲子关系，宝宝也会更加有安全感。现在大多数的妈妈都是独生子女，独立性不强，很容易依赖别人。自己带宝宝可以锻炼妈妈，让妈妈独立性更强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宝宝。提醒，妈妈自己带宝宝好处很多，可以给宝宝足够的安全感和增进亲子关系，让宝宝对妈妈更加信任。但是这并不代表爸爸就可以袖手旁观，爸爸无论对男宝宝还是女宝宝的影响都非常大。宝宝是夫妻二人幸福的结晶，爸爸妈妈都有义务和责任照顾宝宝，所以请爸爸放下手机，放下电脑游戏，多陪伴妻子和宝宝，这样可以给家庭带来非常大的幸福感。宝宝的用药安全。宝宝由于处于生长和发育期间，一些器官和组织尚未发育成熟，新陈代谢旺盛，血液循环需要的时间短，吸收排泄都比较快，抵抗力弱，容易生病，对药物的反应敏感性强。如果宝宝用药不科学，很容易产生不良反应，给宝宝身体带来很大伤害。所以给宝宝用药一定要科学，科学用药。生活中我们总能看到做父母的在喂给宝宝药时的一些不科学的做法，比如宝宝生病不就医诊断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判断来给宝宝服用一些药物，有时甚至是成人药。还有的父母很可能不按医嘱自行给宝宝加药减药，甚至还有的父母会道听途说地喂给宝宝一些保健药、去毒药。用药的注意事项。常言道是药三分毒，所以对于宝宝应注意护理，避免生病，尽量少用药。即使是生病了，也只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适合宝宝的药物，并尽量采用中药制剂，这样会更安全一些。体温 37.5 摄氏度至38摄氏度时，一，宝宝生病时一定要及时去医院，请医生诊断，开方抓药，并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吃药。记住用药的方法，每次用药应看清楚药物标签，了解药物用途及用量。如果记不住，可以让医生写下来，一定要按正确的方法使用。二，要注意避免一些药物，如解热镇痛剂、退热片、APC 片，除非万不得已。某些抗生素、四环素类药物、氯霉素、新霉素等的使用等。要知道，这类药物可能会引起新生儿青紫症、贫血，以及肚脐出血、吐血、便血等。三，给宝宝喂药时，如果是粉剂、片剂，可将药用温开水调匀后再喂。喂时最好抱起宝宝，让宝宝半卧喂，防止药物呛入气管内。如果宝宝不愿吃，请扶住宝宝头部，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宝宝双颊，使宝宝的嘴张开，用小勺紧贴嘴角，压住舌面，药液就会慢慢地从舌边流入，直到宝宝吞咽药液后，再把勺从嘴边取走。提醒，妈妈在给宝宝服药时，把握不准药量，往往以成人剂量随意估算，还有一些妈妈甚至认为要吃多一点，病好得快一些。这些做法很危险，须知宝宝的身体正处于生长和发育阶段，肝脏功能、中枢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尚未发育完善，对许多药物极为敏感，就要求细心的妈妈多了解一些小儿用药的原则， 给宝宝正确用药。手、脚、头和颈部的自由伸展。出生一至两个月的宝宝是发育和成长最迅速的时期，这时应做好全方位的训练，尤其是头部训练不容忽视，因为头部运动是全身其他运动的先导。手脚自由伸展，妈妈在给宝宝喂奶时，尽量让宝宝抚摸妈妈的身体，使他的小手能自由摆动或随意抓东西，同时也要让宝宝的小脚能随意伸缩，自由地活动。竖抱抬头，做这个训练时，可一个人将宝宝竖直抱起来，另外一个人拿着色彩鲜艳的带响声的玩具，放在宝宝面部的前方，跟宝宝逗着玩儿。这时，宝宝向前倾的头能抬起来，观察彩色玩具。不宜将宝宝捆绑太紧。训练宝宝动作能力的开始，首先是襁褓期。此时，不宜将宝宝捆绑得太紧，或干脆不要捆绑，因为捆绑对宝宝的发育是很不利的。那样不但会压迫肌肉，影响身体发育，还会限制四肢的活动能力，所以要避免捆绑，使宝宝的身体尽可能的舒服些。蹬小车，游戏方法，妈妈让宝宝俯卧在床上，轻轻握住他的左脚脚踝，帮他轻轻屈膝，再慢慢拉直，做五次，再换另一只脚做五次，最后两只脚一起做五次。给妈妈的话，妈妈在和宝宝做游戏的同时，可以配合弯曲、伸直等指令，跟宝宝说明妈妈在做什么。给宝宝测量体温，宝宝不能妥善地调节体温，因为他的体温中枢尚未成熟，皮下脂肪薄，体表面积相对较大而易于散热，体温会很容易随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，所以针对新生儿一定要定期测体温，每隔2至6小时测一次，做好记录。出生后常有一过渡性体温下降，经8至12小时渐趋正常。体温表的使用方法，在测量体温之前，应用拇食指紧捏体表，紧捏体温表上端，将水银柱甩到35摄氏度以下。甩表时要避免碰坏表，读看体温表温度时，用手拿住体温表上端，横着水平方向与眼的视线平行，缓缓转动体温表，即可清晰看到水银柱上升刻度，就是测得体温的度数。体温表，将表横亲于 75% 的酒精或60度白酒中消毒30分钟，取出后用冷开水冲洗，擦干后放回表套内保存备用。体温表切忌加热消毒或用热水冲洗，以免损坏。测量方法，测量两个月宝宝的体温，一般采用肛门或腋下测试。肛门内测量方法，肛门内测量时选用肛门表，先用液状石蜡或油纸，也可用肥皂水润滑体表，润滑体温表含水银一端，再慢慢将表的水银端插入肛门3至4.5厘米，宝宝1.5厘米即可。父母用手捏住体温表的上端，防止滑断或折断。3至5分钟后取出，用纱布或软手纸将表擦净，阅读。阅读度数，肛门体温的正常范围一般为36.8摄氏度至37.8摄氏度。腋窝测量法，在测量前先用干毛巾将宝宝腋窝擦干， 再将体温表的水银端放于腋窝深处而不外露。父母应用手扶着体温表，让宝宝屈臂过胸夹紧，婴幼儿需抱紧，测量7至10分钟后取出。洗澡后需隔30分钟才能测量，并注意体温表和腋窝皮肤之间不能夹有内衣或被单，以保证其准确性。正常腋下体温一般平均为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。提醒，测量时需有专人在一旁看护，并协助用手扶托住体温表。万一宝宝不慎咬破体温表吞下水银时，不要惊慌失措，立即口服蛋清或牛奶，以延缓汞的吸收，同时迅速向医生求救。父母无需过多担心，一般均能排出体外，不致引起中毒。要坚定母乳喂养信念，母乳喂养的妈妈真的很辛苦，没有了自己的时间，夜间还要起来多次喂奶，但是妈妈一定要坚信自己付出都是值得的，宝宝健康成长就是对妈妈最大的安慰。妈妈奶水不够宝宝吃怎么办？如果妈妈的奶水不够宝宝吃，可以采取以下办法增加奶水，保持妈妈良好的情绪。分娩后的妈妈在生理因素及环境因素的作用下，情绪波动较大，常常会出现情绪低迷的状态，这会制约母乳分泌。医学实验表明，妈妈在情绪低落的情况下，乳汁分泌会急剧减少，因此丈夫有义务为妻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并随时关注其心理健康。补充营养，乳汁中的各种营养素都来源于妈妈的体内，如果妈妈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，自然会影响正常的乳汁分泌。丈夫一定要把大厨的角色担当好，为妻子选择营养价值高的食物，如牛奶、鸡蛋、蔬菜、水果等，同时多准备一点汤水，对妈妈乳汁的分泌能起到催化作用。多吃催乳食物，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基础上，再结合催乳食物，效果会更明显，如猪蹄、花生等食物，对乳汁的分泌有良好的促进作用。均衡饮食是哺乳妈妈的重要饮食法则，哺乳妈妈对水分的补充也应相当重视。由于妈妈常会感到口渴，可在喂奶时补充水分，或是多喝鲜鱼汤、鸡汤、鲜奶等汤汁饮品，水分补充适度即可，这样乳汁的供给才会既充足又富营养。加强宝宝吸吮，实验证明宝宝吃奶后，妈妈血液中的催乳素会成倍增加，这是因为宝宝吸吮乳头可促进妈妈脑下垂体分泌催乳激素，从而增加乳汁的分泌。宝宝的成长和发育，宝宝俯卧位，下巴离开床的角度可达45度，但不能持久，会翻身。如果宝宝仰卧时，父母稍拉起手，头部稍用力，就可以完全后仰了。宝宝发育特点：一、所有的回答都用哭来表示；二、会露出没有任何含义的微笑；三、能发出呦、啊、的声音；四、可以张开手，有意识地抓住东西；五、宝宝的后背仍很软，但略有一点力气了。即使宝宝能努力挺只待一会儿，妈妈也必须马上就扶住他，不然他就会摔倒。六、宝宝会回报妈妈的微笑。七、宝宝的眼球能追视一个移动的玩具。八、俯卧时，宝宝头开始向上抬起， 是下颚能逐渐离开平面5至7厘米。9、用拨浪鼓柄碰手掌时，宝宝能握住拨浪鼓2至3秒钟不松手。体格发育监测标准。2个月时，男宝宝身长55.3至64.9厘米，平均为60.1厘米，体重4.6至7.5千克，平均为6.0千克，头围37至42.2厘米，平均为39.6厘米，胸围36.2至43.4厘米，平均为39.5厘米。女宝宝2个月时，女宝宝54.2至63.4厘米，平均为58.8厘米，体重4.2至6.9千克，平均为5.5千克，头围36.2至41厘米，平均为38.6厘米，胸围35.1至42.3厘米，平均为38.7厘米。玩具推荐。一、容易抓握的，能发出不同响声，具有不同的颜色、不同图案的玩具，如拨浪鼓、小闹钟、八音盒、可捏响的塑料玩具等。二、可挂在小床棚或墙上的不易碎的镜子，锻炼自我意识。三、颜色鲜艳的小袜子和小丝巾，套在或轻轻系在宝宝手上。提醒：可能会出现稀便，每天排便7-8次，吐奶、湿疹等情况，保持皮肤的清洁和干燥，脐带脱落前上下身分开清洗，开始把大小便，逐渐建立起吃、玩、睡的生活规律，坚持户外活动，呼吸新鲜空气，进行日光浴，观察宝宝的哭声。宝宝拒绝母乳怎么办？并不是处在断奶期内的宝宝抗拒母乳，称之为拒奶或者厌奶。一旦宝宝开始拒吃妈妈的奶，就会让妈妈产生严重的挫败感，进而会发展成妈妈开始停止母乳喂养。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。拒吃母乳的表现。一、宝宝只是用嘴含着妈妈的乳头，但是没有吸吮吞咽的动作。二、一旦接触到妈妈的乳房，宝宝就开始哭闹。三、每次吃奶的时间都很短，或者只是吃妈妈一侧的乳房。宝宝拒吃母乳的原因。一、可能宝宝在吸吮乳汁的时候没有正确的叼住乳头，从而影响了他不能正确的吸吮，所以导致了乳汁不能被有效的摄入。二、也有可能是宝宝开始出牙，从而导致了他不喜欢吸奶。三、宝宝口腔内有感染，如鹅口疮，这种情况下宝宝口腔疼痛，当然拒吃母乳。四、宝宝耳部有感染，吃奶时耳朵里产生压力，从而疼痛，也会导致他抵触吸奶。五、宝宝如果患有感冒或者鼻塞，也会导致他呼吸困难，从而影响吸奶。六、也有可能宝宝每次吸吮时吸出的量过少，或者奶量过冲。七、在宝宝吸吮过程中，外部环境不够理想，有吵闹声，或者吸引宝宝注意力的声音等，八、错过了喂乳的最佳时机，总是在宝宝饿的时候没有及时哺乳，进而让宝宝开始哭闹起来。九、日常生活当中某种习惯的改变，导致了宝宝吃奶的规律被打断，比如换了吸奶环境，或者妈妈开始上班而更改喂奶时间等。 注意宝宝夜里的声音。一至两个月的宝宝每天需睡眠20小时以上，哺乳间隔时间由2至3小时逐渐延长至4至5小时，尽量使宝宝晚上多睡，白天少睡，以便尽快和成人生活节奏同步。注意宝宝打鼾，有些宝宝入睡后会发出微弱的阵阵鼻鼾声，如果这是偶然现象，就不是病态。如果宝宝每天入睡后都打鼾，而且鼻鼾声较大，那就要引起妈妈重视了，应及早带宝宝到医院五官科检查，判断宝宝是否有增殖体肥大。增殖体是人体鼻咽部的淋巴组织。如果是病理性增殖体肥大，入睡后就会引起鼻鼾、张口呼吸，严重的还会引起增殖体反应，比如硬腭高拱、牙齿外凸、牙裂不齐、唇厚、上唇翘、表情痴呆、精神不振、体虚、消瘦等，对此可做手术进行切除。宝宝夜啼的处理，宝宝夜哭的原因很多，除了没有喂饱外，在生活上护理不妥也可能致宝宝夜哭。例如尿不湿了，室内空气太闷，衣服穿得较多，热后出汗，湿衣服裹得太紧，衣被盖得太多，宝宝出汗而不适，被子盖得太少，使宝宝感到太凉，有时是因为宝宝口渴了也要哭，有时白天睡得太多，晚上不肯睡觉便要吵闹。当然宝宝生病或因未及时换尿布造成臀部发炎，宝宝疼痛更会哭吵得厉害。总之要找出原因，才能针对情况解决问题，切勿每当宝宝哭就以为是饿了肚子，就用喂奶的办法来解决，这样极易造成消化不良，久而久之不是排便秘结就是腹泻不止，如果造成宝宝肠胃功能紊乱，引起腹部不适，更会使宝宝哭吵不止。宝宝夜啼，妈妈和宝宝都得不到充分休息，一定要及时解决，要把室温、被温、体温调节适当，最好在宝宝6个月以后逐渐养成夜里不喂奶、不含乳头睡觉的好习惯，这是解决夜哭的好办法。